我们今天来看士师记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它是以一个大的主题为背景，就是在讲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没有王不是说真的没有上帝统治他，而是指他们离弃神，任意而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绝对的变成了相对的，没有黑白，没有对错，每个人的理性至上，每个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选择，每个人以自己的判断来践行他们人生的价值。因此在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你看到上帝百姓的败坏的程度，可以说不能说不次于非基督徒，甚至超越了非基督徒。这几章圣经有两个的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是犹太的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他应该侍奉上帝的，结果被雇用来侍奉假神。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利未人很堕落，他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尊荣，有更高的提升，他可以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支派来做祭祀，所以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极其的败坏的，他们离弃了他们应当在的位置。那第二个故事就更长了，也是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他还有一个妾他不单有正房，他还有自己的偏房，结果他的一系列选择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妾在那个城市当中遭到了这个轮奸。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把他的妾进行肢解成12块，送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他又做了比较虚假的见证，一半真实一半虚假，一半夸大一半进行隐藏，就带来了以色列支派当中的这种混战。这种混战几乎造成另一个支派差一点的灭绝。所以我们在最后几章看见的可以说是黑暗，就如同最后一句话所讲的，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普通的以色列人，还是支派当中的族长，几乎他们的信仰都是虚伪的，是崩塌混乱的。每个人都在践行自己的信条，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的王，他们又组成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里面是完全没有上帝的。不过你也看到他们任意而行所带的结果并不是自由，而是更深的捆绑，更深的黑暗。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偏行己路，每一个人都在进行选择，他们居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好像已经摆脱了上帝的律法，按说他们认为是一种自由，是一种享乐，结果他们在那种虚假的自由当中得到了最大的那个捆绑，结果人人成了瞎眼的人。没有人认为自己做的是错的，也没有支派认为自己做的是错的，都认为所做的是理所当然的。至少这两个事件将以色列人中没有王这个大的背景和主题进行了具体化。如果不具体化，我也不太理解什么叫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就是宗教是虚伪的，宗教的这种领袖可以因着钱而妥协的。我们可以看到宗教领袖是有淫乱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群体中有了冷漠，不乐意接待远人。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当中有淫乱的自己同性恋，还有强奸乱伦。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当中他们做虚假的见证带来更大的祸患。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他们并不明智，他们没有去调查那个利未人讲的那个事件的真伪，他们就盲目的冲动的去做事情。我们也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同族是何等的残忍，叫手足相残，没有丝毫的怜悯，好像仇敌攻击仇敌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经过具体化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没有王的现状，这个就是没有上帝统治的一种混乱的场景。 所以这种具体化更让我们深刻的看到离弃上帝的人的罪，每一样好像视觉化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常常说没有上帝的人是何等可怕，但是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信上帝的人，他们离弃上帝的生活更是可怕。那么到了21章，这个事件是后一步的发展，因为那个利未人从他的妾被强奸，然后他把他的妾进行肢解，成12块送到各个支派，这个事件不断的发酵，而且好像是一个连环的事件，每一次他们的行动都带来一个更大的我们认为那个惨状，但这个惨状还在进一步的发挥。21章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几乎要面临一种灭绝的危险，他们需要解决这个支派濒临灭绝的这种危机，给他们要找到妻子。他们找到妻子的方法不是合理的绑架，是用绑架的方法为便雅悯支派余剩的人去找妻子。所以你看到各种罪都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体现出来，他们的败坏绝对不次于迦南人，也不次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对教会的这种现实的看待是不能够超越圣经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教会一定是美好的，是圣洁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不同意的。你如果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保罗所牧养的教会也不像我们想那么美好，而且非常的糟糕，令人感到痛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待一个事物是超越圣经的，就是在圣经之外看到比圣经更美好的事，或者看到比圣经更糟糕的事。所以最糟糕的人他也可能会蒙恩，那个你看似最好的期待，可能圣经却没有给我们那么好的期待。因此我们要在圣经当中去看待上帝的百姓，我们也是上帝的百姓，我们也不例外。如果以色列民他们在救赎历史当中，那么新约教会也在救赎历史当中，我们同样也在那个历史当中。所以我们看待自己和看待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蒙恩的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有残余的罪性，都有可能会做那个无底线的事。那么21章我们接着来看后续的发展。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启示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他们这个启示其实是很恶毒的，是明显要让便雅悯支派灭绝的。不过后面他们又放声痛哭，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你可以说这个时间是他们的这个放声痛哭啊，不一定是非常的真实，但也不一定是虚假。不过他们这个讲话是耐人寻味的，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一个支派的事呢？这个问题的最终的肇事者好像是上帝，其实与上帝是无关的，而是以色列百姓，是那一个利未人，是冷漠的那个城市的人，是犯了淫乱罪的人，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攻击自己手足的人。可是他们的表达好像上帝成了背锅的，上帝成了这个事情的主导。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以色列过度的报复，他们过度的报复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他们把便雅悯支派的男人的老人还有孩子还有女人几乎赶尽杀绝，只剩下了600人。所以他们这个报复是升级的，他们如果要彰显公义，他们可以把那些犯淫乱的成了匪类，把他们捉住，然后进行审判，进行公义的判决。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发现他们的这种 公义已经不再是公义，不是正义的公义，成了一种恶毒性的报复，几乎对这个支派是进行一种的灭绝性的打击，只剩下了600人，所以老人、孩子、女人几乎他们都给杀绝了。然后他们向上帝抱怨说，以色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啊，我们是12个支派，现在呢马上可能就要面对成11个支派的事实。他们就放声痛哭，他们这个祈求当中好像把矛头指向了上帝，他们却不理会自己有了一个草率的誓言，就是启示，他们那个启示是不合理的，不仅屠杀了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们也启示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启示是合理的，圣经并不反对合理的启示，不过他们这个启示本身是完全不合理的，他们的屠杀和启示造成便雅悯支派又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当中。不过从他们的表达里面好像把这个错误推给了神，他们并没有自我省察报复过度，他们没有自我省察不应该起这样的誓言。其实自我省察是很容易的，不过他们并没有去自我省察，反而进行推脱责任。现在我们有个词叫甩锅，或者是卸责，或者指责别人，就是把个人所犯的错推给个人或者推给某一个群体，有可能也会把这一个责任推到上帝那里。所以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推脱责任的时候，这是一种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他会自我辩护，自我保护，自我回避，是自我拯救的方法。所以一个人喜欢推脱责任，这不单单是一个毛病，这是罪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自己不去承担这个责任，不面对上帝，不面对得罪的人，反而进行自我的保护。所以在他们这个言辞当中，上帝成了背锅的，上帝成了被指责的，好像是上帝不伸手拦阻他们。因此他们这个祈求放声痛哭的言语是有问题的，他们唯一所做的是没有自我的省察，他们也没有从错误当中认识到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带来今天如此大的困境。后面你会看到另一个问题，他们就筑坛献祭，然后又起了一个比较愚蠢的誓言，凡不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到了后面呢，你会看到说他们发现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人上到米斯巴，他们就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他们既然不来到这个地方，就到他们中间把他们的女儿抢来给便雅悯人来做妻子。他们好像信守了誓言，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恶给予了名正言顺而已。后来你会看到他们就打发一小队的精兵到那城去，将一些男子和已出嫁的女子尽都杀戮，将400未出嫁的处女带走给便雅悯人为妻。这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400个女子够不够便雅悯人的现在的需求呢？不够，因为有600名的便雅悯人，他们至少需要600位妻子，但是还是不够的。他们又想到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说在附近呢，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葡萄园里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你看他们的每一次的建议好像都很合理，但是每一次是把他们的那个罪展现的淋漓尽致。但便雅悯人呢后来说也照这样去行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上帝的百姓，他们从一开始一个女子被轮奸， 后来被肢解，他们聚众要实施公义。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了屠城，他们又知道一个危机是便雅悯人要灭绝，只剩下男人，他们没有了妻子，他们就在其他的地方进行了绑架，抢夺别人的女儿来做便雅悯的妻子。他们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后悔的意思，任何都没有，他们做到一种极点，就是犯罪没有了羞耻，而且犯罪好像成了一种荣耀，成了合理化，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自我反省，他们反而是把责任推给上帝，或者推给那些作恶的人，从来没有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因此我们在想，推脱责任是罪所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之下养成的习惯。因为透过自我推脱责任这种现象，可以对自己的名誉、对自己的言语、对自己所做带来一种保护的机制。好像亚当在伊甸园偷吃了那个禁果犯了罪，我们看到亚当就带来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他用无花果叶的做裙子来遮掩自己赤身露体，为了躲避耶和华，他藏在那个园子树的后面，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他把那个矛头指向了夏娃，夏娃把那个矛头指向了耶和华。所以推脱责任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因为对自己的保护，要保证自己的名誉，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尊荣，所以人很容易进行自我责任的推脱。这个绝对不是一种习惯，而是罪所带来影响，是偶像崇拜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我们也知道，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它是破产的，神并没有赞同接受亚当的解释，反而为他们预备另一种的救法，就是赐下女人的后裔，来摆脱那种自我崇拜、自我拯救的方法。因此在这里同样上演了这样的一种现象，没有自我省察，没有悔改，没有在神面前的认罪，就算向上帝有一点点的放声痛苦，也不过是一种另一种的诉求，而没有悔改之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推脱责任几乎在每一卷书的事件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也常常上演这个现象，夫妻之间会自我推脱，孩子们之间也会自我推脱，这是一种偶像崇拜，是因为自我的维护，对自我的保护，要维护自己一切的这个尊严，这个叫自我的狡辩。人越是维护自己，越是要推脱责任，越推脱责任的人，其实他的自义是越强，他越在意自己，越愿意使自己在那个很荣耀的没有瑕疵的自我的宝座上坐得越久。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好，他们没有悔意，他们只不过是继续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每一步的发展越发比每一步更令人感到惊恐。上帝子民所做的事，从一开始的那个淫乱，后面的那个屠城，到后面的绑架，无底线的不断的作恶。因此我们看到整个的事件，以色列人从头到尾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引导。利未人他的妾被轮奸，他就马上做了一个行动，其他以色列支派听到这一消息，看到这一事实，他们也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引导，他们自己就做出一些决定，进行了选择。那么在这里21章，他们同样也没有寻求神，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判断，草率的推理之下做出一个决定。每一步的行动都是错的，每一步的行动好像都在除去恶， 但是每一步所做的都超乎他们的预想，而且他们所做的每一步所带来的那个祸患始终不能够被解决，而且他们又把所有的难题推给上帝，好像是上帝造成最终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百姓，他们居然没有用上帝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着属灵上的错谬而产生这些问题。你说这些混乱应当怎么去解决？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有信心。不过他们在这个灵命的黑暗当中，他们根本不晓得上帝是真实，他的话是可靠的，根本不认同。因此一个在黑暗中的人，他看不见光，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全部都是对的。如果一个罪人对上帝和他的话语没有信心，他凡事都做不成，凡事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过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事件，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而且对自己的方法充满了信心。人往往是相信自己的，不但相信自己的所有的判断，自己每一个的方法，自己每一个的规则，自己每一个的底线，全部都是相信的。亚当犯罪之后，他相信自己自我拯救的方法，但是那个自我拯救的方法最后是破产的。所以罪人很相信自己的决定一定是可靠的，我们今天是过度的相信自己的判断，过度的相信自己的方法，过度的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唯独就是不相信神和他的话语。以色列人本应该信靠神，本应该遵行律法去处理整个的事件，可是他们没有寻求，没有查找律法，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的决定，马上就做出一个行动来。人是非常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所有的判断。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不相信神的话语是教会的灵魂的，我们相信其他的与话的先讲是一样重要的，甚至相信教会里多一些的活动一定比宣讲上帝的话语更重要。我们根本不相信过去的教会复兴的时刻是因为上帝的话的宣讲所带来的，但是教会也从来不实践这一个法则。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可以看到教会每一次复兴都是因为上帝话语被宣讲的结果，而且那些复兴的领袖他们也重复这一个原则，可是几乎没有多少教会相信这个事实。就算他们口里相信，从来没有实践过还是不相信的。我们相信活动一定胜过上帝的话，我们相信活动与话语相比，话语一定是多余的。因此很多人呼吁教会应该多一些活动，但是很少有人提议到说我们应该多一些学习上帝话语的时间。但是有些人他们也呼吁上帝的话语多一点，因为他们已经在活动的快乐中死去，他们需要在话语中活过来，因此他们才需要说话语多一点。就是不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方法和策略这一个的事实在教会是普遍的。其实不单是教会，就连我们今天夫妻关系为什么难以改善，我们也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我们更相信自己的那个法则。我们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把婚姻关系视为一个平常的关系，或者是平常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有人可能相信婚姻它是有幸福的法则，只要你遵循这个法则，婚姻一定幸福，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你不要管我和谁聊天，你也不要管我和谁聊天，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在一些事情达成共识，比如说养孩子达成共识，养老达成共识，我们的工作达成共识，其他的 一概不要关注。我们认为这种法则也能够让婚姻幸福，有人认为远离渣男婚姻是才有幸福，有人相信离婚才是婚姻幸福的上上策，能够再结婚再遇到自己心中所要的。但是我们不认为婚姻是一个属灵关系，它是一个不平凡的，因为婚姻总是与自己有关，总与上帝有关，总是与世界有关，总与魔鬼有关，它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群体在一个事件当中，他们用人的方法快速解决那个属灵的问题。我们今天把很多属灵的问题视为一个平凡的问题，用平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是我们问题不得解决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去构想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在旷野吗？他们在旷野遭遇了很多问题，他们没有吃的，他们没有喝的，他们没有肉吃，他们遇到路很难走，他们前面可能还有敌人，他们对前面根本看不见希望，他们所表现的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当有的，他们没有把这个问题视为一个属灵的问题，他们视为一个肉体的需求，他们视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肯定是现实的问题，他们却没有把这个问题是提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他们没有用上帝的属灵的方法解决他们遇见的路难走，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肉吃，前面没有方向，他们没有用上帝的话解决，没有用属灵的方法去解决，他们用什么方法？他们用的是抱怨，他们是不满，他们是攻击领袖，他们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去处理他们经历的所有的问题。因此无论是过去的以色列人的先祖，还是在四世纪以色列群体现在混乱不堪的这种现象，他们没有把上帝的话语视为法则。我们也常常对自己的婚姻绝望，但是你有没有抓住神的话语视为宝贵的唯一的那个救赎的方法来解决婚姻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不无非是用那个平凡的方法，平凡的法则，说白了是用世俗的法则来解决婚姻的问题。那你认为婚姻它就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际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而这个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伤你最深，刺你最痛，你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学习的一个原地，你没有把这个关系视为你与上帝更近离弃罪的那一个训练的课堂，根本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说以色列群体理应当敬拜神，他们理应该以上帝为中心，他们没有，他们敬拜上帝之外的事物，他们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对错，决定合理与否，决定是否合乎他们的逻辑，他们根本不关乎律法讲什么，他们不再认为这些与属灵是相关的，好像一群信靠上帝的人实践了无神论的法则是一样的。其实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很快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的生活的法则完全是没有上帝的。虽然他们也会提到耶和华，他们也会有类似的祈求，但是多数的形式法则里面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语。以色列群体这种做事的现象也同样是今天教会里的处境，不过他们比我们显得更恶劣，他们有强奸，有谋杀，屠杀，有绑架，他们比那异教徒更加的凶残，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之后所做的事情。因此看到最后我们会说， 十世纪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是以色列人自己，绝对不是余剩的迦南人，他们都是一个次因。最大的敌人永远都是自己，最强悍、最顽固、隐藏最深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吗？啊，这个叫伪装者啊。抗日神剧常常会有那些伪装者啊，一环扣一环，你总是不能够发现最后那个伪装者到底是谁。其实我们不断的去推脱责任，不断的找各种原因，其实最大的那个问题始终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才是所有问题那个肇事者的那个主因。真正的无辜者是很少的，多数都是肇事者。不过人善于去找到那个肇事者，把自己装扮成那个无辜者，所以罪人是拼命的保护自己，是拼命的去找别人的错，拼命的去找到别人的漏洞，然后把别人进行五花大绑，进行各样的去批斗。所以在婚姻当中更显人性的险恶，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配偶身上，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配偶，用各种言语，从言语的输出和内心的不满，对自己的配偶有无数遍的问候。因此在最后的结尾，我们不得不说，最大的敌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非利士人不是问题，迦南人不是问题，亚玛利人不是问题，最大问题依然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因此也没有任何一卷书像士师记一样能够生动地反映了今日教会的光景。如果一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法则生活，每一个人都是推脱责任的高手，那这卷书正是对我们的暗示和警示。如果会众和领袖都任意而行，那么士师记正是告诉我们，任意而行的结果是带入更深的这个捆绑。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把婚姻的问题很容易推到对方配偶的身上，我们也很容易把教会的软弱来推到别人身上，因为很容易，我们周围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快就发现推脱责任不止我们擅长，几乎每一个人都擅长，每个人都很可以说是乐在其中的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可能会说，上帝没有赐下合一，上帝没有赐下和平，我们却没有带着侦查的眼睛来自我省察反省自己，我是那个带来问题的婚姻者，我是带来问题的那个教会的群体的分子，其中的一份子。因此我们会说，士师记真的很糟糕，这个很糟糕的问题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进行判断，都在实践自己的信条，都在实践自己的那个人生的法则，唯有上帝的法则没有被实践，而且每一个人都在推脱责任。所以从那个利未人就开始推脱，到最后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为这场事件来负责，我们是一个旁观者，我们看到他们应该负责。如果我们是其中的一员的话，我们根本看不见到底谁是肇事者。我们认为上帝为什么不赐下合一，上帝为什么不赐下怜悯，都是他造成问题，都是他带来混乱，都是他带来如此的结果。因此士师记最后的这个事件迫使我们要学会自我的省察，迫使我们能够仔细的反省，去查验自己，我们是任意而行的人，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位王来治理我们。我们不是没有王，我们是有的， 们不是没有统治，我们是有的。我们不是没有治理者，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有治理者和没有治理者区别并不是很大。我们就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实践的无神论者，而不是一个有神论者，这是非常糟糕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什么，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结束了。好像你对这个结尾很不满意，因为这个结尾真的不怎么样，就结束了，应该有个美好的结局吧。你看过很多电影，看过很多很多的电视剧，你很期待这个结尾按你所想的呈现，但是很多结尾很遗憾，让你去想入非非，后来如何如何，但是总是很多的结尾和你预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你会发现你想要活着的人结果死了，你想要盼着死的人可能早就死了，总之那个结果总是令人不够满意，好像失实际这个结果也不太令人满意啊。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结束了，就结束了，难道就这样结束这一卷书了吗？我们说这种看似不完美的结尾反而是一个完美的结尾，这个最不完美的结尾促使我们急切的盼望有一位王出现，急切的盼望有一位治理者和拯救者来到他们中间，将他们的罪恶能够踩在脚下，征服他们的人心，甚至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个不完美的结尾恰恰是最完美的，看似不完美的那个表达反而却把那个作者想要表达的，上帝想要对我们所述说的推向一个高峰，这里多么需要一位王出现。因此失实记它不是一本关于美德的书，告诉我们应该效法第一位士师，然后不要效法最后一位士师。它不是一个道德手册，告诉我们如何不落入参孙的网络，告诉我们如何不像利未人一样去做假见证。它不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当然是可以应用的，但它并不是士师记的核心。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是有英雄的，就是士师们，他们是信心的勇士，在希伯来书把他们列在那个信心的谱系当中，他们英勇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也在他们里面做工，透过他们做工带来对百姓的拯救。虽然事实有很多问题，不影响他们被上帝所重用，带来那个拯救的结果。所以失实记不是英雄的书卷，不是让我们先去变成那个信心的勇士，他最终要表达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士师，我们需要一位王。问到底需要怎样的救主，需要怎样的一位王，我想后面的救主历史提供了一条路线。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位王吗？他们是厌弃神，有了第一位王的出现是扫罗，后来有了一位合人心意的王大卫，又怎么样呢？他身上同样有罪的痕迹。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很多的诸王的出现，这些王有的英明，有的敬畏上帝，有的带领百姓去敬拜偶像远离上帝，他们对百姓的带领有的时候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反而带领上帝的百姓敬拜偶像离弃神，远离对上帝的爱和顺服。难道真的是需要一位像大卫像所罗门这样的王吗？我们想不是的，士师记的眼光要超越救赎历史那个发展，他要越过和所罗门，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一位永久的王，这位王和大卫不一样，和所罗门不一样，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他要超越所有的王。 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后来的诉求是我们需要一位王来治理我们，神给了他们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他们选择的是扫罗。我们到底需要一位怎样的王才能使我们不再偏行己路任意而行？到底需要一位怎样的王才能制服我们的内心？到底需要怎样的王才能把我们的仇敌彻底的征服？到底需要一位怎样的王才能带领我们进入与上帝和好并且永远活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这个是值我们所思考的。因此士师记最后的看似不完美的结尾正是大声疾呼说以色列需要一位王，所有任意而行的人都需要一位王。这位王和普通的士师不一样，和大卫所罗门也不一样，他要和所有的王有一个天壤之别的一个区分。我们至少有五个思考。第一个，我们需要一位能够不招自来的王。这位王不是我们选立的，不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所构建的。你生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关心谁做统治者，因为谁做统治者会给你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改善或者提升，或者生活变得很糟糕。我们很关注政治，因为政治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单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日常生活收入全部都会影响。而几乎所有的王要不是自封就是被选立的。但是我们最人需要一位不招自来的王。你说我难道没有选王的权利吗？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寻求，没有人明白，没有人去寻找上帝的。这位王是他主动的来，主动的拣选我们，他要宣告他要做我们的王。第二个，这位王他能够独自的行事，他能够自己完成救赎，意思是我们没有对自我的救赎做任何的贡献。圣经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在救赎的工作当中拿不出任何的建议，不能够实践自己任何的理想，我们根本做不到。而这位王他能够独自行事完成救赎，救赎的每一个细节他亲自完成，救赎的工作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参与。第三个思考，这位王他要透过他的软弱来拯救我们，就是他以死来结束我们的死，他以死来结束我们最终的结局，他以他喝下上帝的苦杯来终止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倾倒来审判我们，而不是透过他的生来拯救我们，以他的死来拯救罪人。第四个思考，这位王他来的目的是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罪，而不是除去这个世界的恶。这位王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恶，是要洁净我们内心的罪。他不是来进行社会的改革，他先要改革我们，更新我们。因为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以色列群体犯罪最大的原因不是周边还有迦南人，是他们内心不顺服上帝，最终所带来各样祸患的发生。我们才是最大的肇事者。我们不断的隐藏，不断的逃避，但是我们希望那位王能够揭发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恶。人什么时候看见自己的恶，那个事情的麻烦才会慢慢的终止的。第五个思考，我们需要的这位王能够彻底的击败仇敌，将仇敌踏在脚下。我们看到中途的每一位士师，他们的拯救是暂时的， 我们可能后续的王他们的拯救是暂时的，我们需要一位永久的王，他能够把仇敌踏在脚下，他能够把仇敌最终致死，他能够让仇敌对我们这样的攻击对我们丝毫不受影响。好像在救赎历史中找不到这样的一位王，所以这位王是伟大的，是荣耀的，比任何事实，比任何以色列历史中的王还要伟大，他所行的拯救绝对是伟大的，超越所有。如果我们可以被这位王所拯救，我们肯定是有福的。如果这位王也拯救了我们，我们肯定会高呼说，你的神做王了，是件令人欢喜的事情。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欢呼的，他们是热情的，他们用橄榄枝用衣服铺到地上喊着何塞纳何塞纳，他们迎接这位王进城了。因为除了这位王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位王能做到这样的事。而这位王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不是没有见过，不是没有感受过，我们经历过这位王，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听过他的消息，不断的听，常常听，我们也见过他，用信心眼睛看见他为我们来，为我们受苦受死受辱，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常常与他亲近，常常与他同行，常常感受他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引导，充满感动和激励我们。这位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王从来没有人寻求他，他主动的来。圣经上说，神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寻求的，是礼物，是恩典，白白的赐给罪人。没有人进行选票，没有人进行投票，没有人进行高呼，是上帝主动赐下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王，不是我们寻求的结果，而是上帝赐下的那个结果。他来到之后，他不是宣告说你们和我来一起开始工作起义吧，没有，他反而说他来是为多人舍命，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成了，是他自己完成了救赎，他自己分享他救赎的果效，然后他赐给罪人信心，让罪人可以接受他的礼物，他赐给罪人圣灵，让圣灵做工，使我们的手有力可以接住如此贵重昂贵的救赎。这位王不是来到世上追求荣耀，圣经说他反而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他的卑微换来我们在神面前的贵重，他用他的死换来我们的生。而且这位王还要赐下那个最宝贵的礼物，是圣灵，要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性情，他先要改变我们，不是改变这个社会，而更新他的百姓，使他百姓有新的心，爱神爱人，遵行他的律法。我们也看到这位王他带来最终的得胜，他解决了律法的咒诅，他也同样解决了魔鬼对我们的权势，他也终结了死亡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他带来那个最终的得胜。因此我们看见什么？我们需要一位王，这位王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超过世事里面所有的世事，才能超过以色列历史所有的王。如果不是这样的王，我们不可能获得拯救，不可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可能活在上帝的统治之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什么义人，我们也是那个任意而行的人，我们也像那个没有王的人随意的生活，我们的宗教充满了虚伪，我们也会利用上帝使自己蒙福，我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晋升而出卖信仰，出卖我们信仰的那个准则，我们也会像那个利未人一样有淫乱的罪，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各样隐藏淫乱的败坏，我们也可能对人极其冷漠，既不爱神也不爱人，我们也可能像利未人一样，在生活中嘴里面满了诡诈，做了许多虚假的见证，往来传舌，搬弄是非，充满了很多的谗言，我们也可能像以色列群体一样，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随着做事，从来不寻求神。他们没有判断是非的标准，没有分辨力，他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头脑一热，随着做事去报复别人。我们看他们的报复升级，充满了苦毒，对人恶意的屠杀。我们如果怀恨一个人，不是也如此吗？我们对人怀有苦毒的时候，就挖苦别人，找别人的毛病，把别人的毛病进行放大百倍千倍的去看待，我们对别人充满了恶言相对。我们也看到21章，我们也可能像以色列一样，我们不仅不自我省察，还有上帝，你为什么不理会我？我们自哀自怜，我们自导自演，我们推脱所有的责任。我们看到他们更无敌的用绑架的方法，为那些没有妻子的便雅悯人来获得妻子。他们所有的罪，把他一条条列出来，放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不恰当的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与这些罪沾边，多多少少都与这些罪有份。这个就是以色列没有王的结果。所以以色列没有王，就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以色列没有王，就是具体的生活当中都是能够看见、能够目睹的。因此这样的人就应该需要那一位王，那一位王能够改变我们，那一位王能够治理我们，那一位王能够统治我们。我想你不应该对这一位王陌生，你曾经感受过、经历过、体验过，与他同行、与他联合，他也在你生命当中住下，不断的感动和充满。可能你现在已经离弃他，过着一种随意的生活，过着一种任意而行的选择。我们不是再一次做一次励志祷告，而是向他悔改、自我省察，因为已经离弃了神，离弃这位王，想自己做王，我们才会随意的生活，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我们才会把那位拯救我们的主拒之在门外。最后一节充满了呐喊声，以色列需要一位王，需要一位永久的士师，需要一位永久的救主。难道我们现在无比令人叹息的生活，真的生活不需要一位王吗？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呼喊过，我需要一位王，我需要这位救主在我生命中重新来做王。每一个上帝的百姓，在黑暗中、在混乱中、在任意而行、在那个罪的麻木当中，都会像保罗一样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需要一位王重新统治我，我需要归向他，愿他能够征服我们的心。没有一个上帝的百姓盼望自己任意而行，没有一个上帝的百姓不向上帝呼求，没有任何一位上帝的百姓不去呐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的身体。多么盼望这位王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的掌权，我们向他悔改，我们离弃自己的法则，不再实践自己的信条，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相信上帝，相信基督，相信圣灵的引导，相信话语在生命当中的那个不变的指引，和成为生命当中生活中最高的准则。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你需要这位王，我想你应该是需要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想我们应该是需要的，我们或者已经退后了，我们或者是需要的，我们可能将来没有盼望。只有那位王在你生命当中继续掌权的时候，你自己放弃你的判断，放弃你自己的盼望，放弃你自己的信条，你才会让他做王，他才会统治你，你才会有喜乐，你才会喊着何撒那何撒那，你才会对别人说，我的神做王了，这是好的消息，因为我告别罪，我告别世俗，因为我要仰望他，让他做主，我或活或死总是他的人。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